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二章一到十一章，讲到人类起初的历史，我们可以概括为四件大的事件：创造天地、人类的堕落、洪水的审判、建造巴别塔。那一到十一章的讲述，人离开了上帝创造的旨意，离开了与上帝同行的生活，背叛、犯罪，一次次顶撞上帝。那么在十一章我们也看见，人类用他们的智慧、力量继续的抗拒上帝，上帝变乱他们的语言。那么上帝救恩的应许有没有因着人犯罪、抗拒、违背他的话语而停止呢？并没有，在十一章埋下了非常重要的伏笔，这个伏笔是在家谱中体现出来。神特别透过闪的后代亚伯拉罕选中他，继续成就他救恩应许的计划。上帝救恩的应许不会因着人犯罪抵挡而停止他的计划，上帝救恩的计划永远不会中断，上帝总会用他智慧的方式，以他的恩典向堕落的罪人来施恩的。那么十二章讲到神特别呼召了亚伯拉罕，使他成为他计划重要的被拣选的对象。我们会奇怪，上帝为什么要拣选亚伯拉罕？亚伯拉罕有什么长处呢？他的家族、他的血统比别人更强吗？亚伯拉罕他的资格、功劳比别人更多吗？我们说并不是。如果了解亚伯拉罕的一生，亚伯拉罕和我们一样，就是一个平常的人、普通的人。他是有罪的，他有谎言、胆怯、有不信，他并没有高人一等、优秀的地方。那么神为什么偏偏选中亚伯拉罕，对他应许、承诺，让他成为大国、有大名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呢？无法想象上帝伟大的救恩的计划，要透过普通的、平常的一个人来成就呢？到底亚伯拉罕有什么长处呢？我们透过圣经可以看见，亚伯拉罕并没有什么优点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，斯提凡说：“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‘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区。’”特别提到荣耀的神向他显现。巴别塔语言变乱之后，人陷入了偶像的崇拜中，遍地都是黑暗，没有了敬拜上帝的人。那提到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就意味着人是有罪的，人活在这个污秽当中。荣耀的上帝向罪人显现，向罪人启示，向罪人承诺他的应许。那么他离开本地、本族、富家，他住的这个地方到底是个怎样的地方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所住的那个本地是加勒底的乌尔。我们不要认为加勒底乌尔是个落后、野蛮、荒凉的地方。考古发现呢，加勒底乌尔呢是人类最早居住的地方，也是当时代文明最高的地方。乌尔它属于古代文明的发源地，就是美索波大米亚两河流域那一块肥沃的平原，那个地方是非常富裕的，文化是非常的发达的。 它是一个富饶的地方，它不是一个贫穷的地方。啊，用现在的话来讲，那个地方就好比像欧美一样的存在，有宗教，有文字，有数学，有各样的发展，那个地方绝对不是一个贫穷的。啊，绝对不是一个落后的，也不是一个野蛮的地方。神要呼召亚伯兰啊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但是那个地方呢，虽然有高度的文明，人却不敬畏上帝。巴别塔之后，人几乎都在敬拜偶像，而乌尔这个地方呢，可以说是敬拜偶像的一个中心地。据考古学家研究啊，那个地方所侍奉的偶像大约有3000种，在约书亚记24章也做了见证。那里特别提到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也敬拜偶像。如果上帝不呼召亚伯拉罕，他也和他的父亲一样，侍奉偶像，不是侍奉神，侍奉假神。不是侍奉真神，因为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，他离开了偶像之地，离开了敬拜偶像的家，开始侍奉真神。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拣选呢，唯独出于上帝的主权。上帝拣选亚伯拉罕，有特定的目的，要通过亚伯拉罕成就某种计划和目的。那这个重点呢，不在亚伯拉罕，而是在神的拣选，在神的应许。我们千万不要以圣经的人物为中心，圣经真正的主角是人物背后的上帝。我们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圣经，我们不要把眼光聚焦在亚伯拉罕这个人身上。真正的焦点是上帝的主权，上帝应许的内容，这个才是以神为中心的眼光来读圣经，来理解圣经，解释圣经。我记得有人在讲这个人物的时候呢，比如讲亚伯拉罕啊，或者讲大卫啊，就起了一个显示啊他们很伟大的主题。啊，叫希伯来人物风云史，啊，把亚伯拉罕讲的多么伟大，多么伟大，啊，你有没有像亚伯拉罕一样？最后呢，神的应许被搁置一旁，这样的一个研读圣经呢，焦点错了，目标错了，无法看见神的主权，无法看见神的恩典，成就应许的是神。成就应许的是上帝他自己的主权，他的时间，他的工作，他借着卑微的人来成就某种计划，不是亚伯拉罕成就成的应许，是上帝透过亚伯拉罕承诺应许，许下话语，许下内容，神亲自成就。那么我们会有一种错误的认识，认为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呢，神才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做工。其实并不是如此。神没有呼召亚伯拉罕之前，已经在亚伯拉罕的家庭中预备和做工。神可不是漫不经心的来到乌尔寻找了亚伯拉罕，不是的，在没有向他显现的时候，神就一直在预备亚伯拉罕。在11章30节那里特别提到，撒来不能生育。为什么摩西在记载这个家谱的时候，提到撒来的时候，特别强调他没有孩子？神为什么不让这个撒来怀孕？ 在当时的社会也好，现在的社会也好，如果女人没有生育能力，对这个女人而讲，无疑是可怕的打击。这个女人是没有什么价值的，啊，在我们的文化中也是，啊，女人必须要生孩子，必须生男孩，生不了男孩子呢，那就是没有价值，甚至这个女人没有能力，那这个女人就非常的受伤，啊，人生就非常的灰暗、痛苦。达莱也是如此，她不能生育，她没有孩子。萨莱按照我们的理解，他也会为自己的不孕而流尽眼泪。但是妙就妙在哪里？他的不孕恰恰是上帝预备的工作，我们也可以说完全出自于上帝。上帝好让他来担任他所计划的角色。只不过萨莱这个时间不明白，不知道。荣耀神还没有向他们显现，荣耀的主还没有呼召他们，还没有对他们启示，他们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家里面不能够生育，不能够有儿子。夫妻可能对这个事情都有些忧伤、难过，甚至失望，他们却不懂得，他们的不孕是上帝预备的工作。我们直截了当说，完全出自于上帝。后面，他们慢慢懂得上帝的旨意和计划的时候，他们就晓得，若要成为应许之子的母亲，她一定要依靠神的干预，才能够怀孕生子。而她不孕，不能生孩子的时候，正是上帝对他们的人生、他们的家庭智慧的预备。神没有对撒莱进行解释，说撒莱你不要哭啊，慢慢的会好起来的。没有，我们人生有许多的困苦不想经历的事情，我们有太多的问题没有解决，我们总认为这些事情呢太痛苦，太令我绝望，难以煎熬。神呀，你给我解释解释，我为什么遭遇这些事情啊？谁没有对撒来解释？我们人生所有遭遇的痛苦，没有一样会被浪费掉的。就像撒来他不能生养孩子这件事情，上帝没有浪费这样的一个处境，反而是上帝积极的预备。我们的人生有许许多多的事情，都是上帝积极的预备和干预，只是我们眼光短浅，我们只能看见痛苦，看不见在未来有上帝奇妙的安排。或许你的婚姻、你的人生遭遇了许许多多其他人没有遭遇的事情，其他人也没有遭遇的痛苦，你不知道如何解释，上帝也没有跟我们解释，我们就非常的绝望。但是不应该绝望，上帝对圣经许多的圣徒都没有解释，上帝没有对约伯解释，神没有对大卫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去解释，上帝不需要解释。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，人生所有的问题、所有的遭遇都是上帝的预备。上帝在预备我们的人生，在某一个时刻为他所使用。上帝在预备我们的伤痛，这些伤痛有一天也可以被上帝所使用。上帝预备我们人生遭遇大的祸患，让我们经历人生死荫的幽谷，这不是偶然。有一天上帝也会运用我们这些死荫幽谷的心态和处境，为他所用，成就他的工作。 人的眼光的浮浅，只看见自己的痛苦，而看不见上帝积极的在预备我们人生所有的事情，在某一个时刻，在某一天，成为他工作中的资源。12章1到3节，我们今天讲上半部分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区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神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区。这对亚伯兰来讲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。而且下面讲的圣神说，我必叫你如何如何，这是上帝的应许，这还没有成就，这是承诺，提前把上帝的赐福跟他说，还没有完全的兑现。那么对亚伯拉罕来说，离开他的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这是非常困难的。他是有父亲的，他还有失去父亲的侄子，他这个年龄已经75岁，他也没有儿女，没有儿女，用人的眼光来讲，人生没有什么盼望，有什么奔头呢？没有什么多大的希望。如果上帝没有呼召，他没有理由离开自己的家乡，因为谁也不想离开自己的温柔乡。这个吾尔不单富裕，丰衣足食，有他的人生的回忆，有他的家庭，有他的家族。神就说，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。而且后面还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离开的时候还不知道去哪里啊！你看这个应许，还不知道去哪里。但是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，亚伯兰他离开了，顺从了神的呼召，开始了新的生活，离开了偶像的生活，离开了原来没有盼望的生活，离开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。顺服神的旨意是需要承受痛苦和牺牲的，回应神的话，不想牺牲，不想承受痛苦，是不可能有新的开始。有的时候我们特别不理解，一些基督徒说呀，顺服神的话是很容易的啊，我很喜欢顺服神的话。从某个角度而言，我认为这样的基督徒他没有了解顺服神的话到底需要付多大代价。亚伯兰他要放弃他富饶的家乡，离开他的父亲，开始新的生活，他承受的代价和牺牲超出我们的想象，并不像今天一样，你要离开济南那个城市，你可以把房产变卖掉，把钱放到自己的储蓄的卡里面就可以离开了。当时不是，从吾尔到另一个地方举家搬迁，需要带着自己的牲畜，带着自己的金银，那是一场冒险之旅，那是一种游牧的生活。而且亚伯拉罕一生也就像游牧的民族一样，支搭帐篷，那是一场冒险之旅，拿生死做压住的。顺服神的话就需要付代价，如果你的生活要想有新的开始，你的家庭有新的开始， 就必须付代价。新的一年，如果你想让自己的生命长进，你必须付代价。学习神的话语，如果你的家庭要想有新的变化，你也必须付代价。工作，殷勤，回家，在属灵上尽到责任，顾念整个家庭属灵的需要，在教会里面殷勤的过信仰生活。教会若有服事，付出极大的努力和财力，使教会更加的健康。新的生活必须要付代价，如果不肯离开，不肯舍弃，不肯放弃偶像，不肯对付自己的懒惰和安逸的话，我们的生活仍然是旧的生活。旧的生活是没有希望的，旧的生活就是安逸、懒惰、不想舍己。耶稣也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要牺牲的，要把自己的想法，把旧的生活全部都致死。背起十字架意味着什么呢？向自己死，没有自己的想法。只要我们按自己的想法生活，我们的生活就是旧的生活，不可能有新的开始，不可能有新的变化。很多基督徒说，我的生活没有起色，没有改变，因为本来就不想有新的开始，有新的开始要改变现状，改变自己的时间，改变自己的想法，改变自己的现状是要付巨大的代价。让自己不再沉迷于手机，不再沉迷于短视频，不再沉迷于各种的游戏，不再沉迷于安逸的现状，需要付极大的代价。信心带来顺服，信心想要实行出来就需要付代价的。神的话是真实的，我们也是有信心的，但是遵守顺服的时候，不想承受痛苦和牺牲，生活不会有新的开始。在一到三节特别提到我必出现了四次之多。当上帝说我必教你如何如何，这是上帝凭着自己的主权说，我一定要这么做，我要亲自这么做，我要如此的成就，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。我们来看这个应许的内容。神说让亚伯拉罕成为大国，他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。这一应许呢，我们在起初看的话是没有希望的，因为他们家里面不能够生养儿子，没有孩子怎么成就呢？但是透过历史的发展，我们可以看见神赐下了应许之子以撒，后来有了以扫和雅各，后来上帝拣选了雅各，生了十二个儿子，慢慢成了庞大的一个群体，就是以色列民。那么这方面呢，从历史的发展来看，这是成就的。那这个应许实际上指什么？是指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真正的大国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，真正的后裔增多乃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成为大国，它是有一个渐进性的发展。从旧约的以色列历史来看，亚伯拉罕的后裔真的是多的无法胜数，他们也成了一个大的国，就是大卫 和所罗门那个时间，国度是如何的强盛。可是那个强盛的国，繁盛的国，慢慢的在堕落之后又被掳消失。到福音书的时候，耶稣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我们看见以色列的那个国呀，是指向耶稣基督要带来的天国，而进入天国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进入天国的人就是上帝对亚伯拉罕应许的内容和子民。下一句，为你们祝福的我要祝福他们，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应许并不是因亚伯拉罕个人关系才成立，而是因为神在亚伯拉罕的这个计划当中占有独特的一个地位。意思是说，为亚伯拉罕祝福的就是祝福亚伯拉罕的神，咒诅亚伯拉罕的就是咒诅亚伯拉罕的神。用更简单的话来讲，赞成亚伯拉罕就是赞成神救赎计划，因为亚伯拉罕在救赎计划中占有重要的地位，反对亚伯拉罕的就是反对救赎计划，也就是反对设立这个计划的神。这是对亚伯拉罕的保护，也是应许的内容。后面又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。这地指什么？神说，我要把这地给你，指迦南地。迦南地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。那么迦南地亚伯拉罕什么时候得到？他在世的时候没有得到，不过在世的时候亚伯拉罕凭着信心得到了迦南地，因为他妻子死的时候为他妻子买了一块坟地，这块坟地不单埋葬了他的妻子，也埋葬他自己。买这块坟地，亚伯拉罕是在宣告，我虽死去，但是我要透过小小的坟地宣告，我的神必把迦南地赐给我。到了约书亚记的时候，我们看见攻打了迦南地，分地为业，上帝的应许成就了。亚伯拉罕虽死，他的坟墓仍在讲话，仍在宣告，我的神是信实的，我的神是不变的，他承诺要把这地赐给我，他一定会如此做的。迦南地最终指向更美的家乡，希伯来书说他们盼望更美的家乡，盼望那个永恒的城。迦南地是将来天国的一个预表，一个指向。后面说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，意思是说你要成为祝福的根源。那么在原文里面还有说因你的后裔得福，意味着这个应许的成就是透过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基督，使万国万民蒙恩。因为巴别塔分散之后，人成了不同的宗族和语言，而上帝救恩的计划要透过耶稣基督，使不同的语言、不同的种族、不同的肤色在基督里面得到救赎。虽然人反反复复在一到十一章犯罪叛逆，神仍然愿意拯救忘恩负义的人。拯救的方法是什么？把他的儿子赐下来，把他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，用他公义的剑斩杀他的儿子，使他儿子流血牺牲来拯救罪人。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，是因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因女人的后裔而蒙到福。所以说应许的核心是指着耶稣基督，指着福音。加太书三章十六节， 我们用新的观点来解释这里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，神并不是说众子孙，指着许多人，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，指着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神应许亚伯拉罕说要赐他子孙，指的就是基督。这是从新约的观点来解释旧约的经文。那么在三章八节，加拉太书那里也说，并且圣经预先看明，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，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，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这里说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是福音，而这个福音不单是给亚伯拉罕自己，也给了万国要相信福音的人。神赐下亚伯拉罕的子孙基督，不单是为了亚伯拉罕自己，不单是为了以色列人，也是叫天下的万民都得福。在马太福音，耶稣说，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福音它是有普世性的，在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种族、不同的语言里面，都有上帝要拣选的百姓，不是只赐给一个人，只赐给一个民族，是赐给所有的罪人。这个福指什么？得福指物质的福，还是指属灵的福呢？在创世纪十五章六节，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他以此为他的义。亚伯拉罕被称义，就是神赐他的福，也是赐万民的福。那么亚伯拉罕听见什么，信什么，称他为义呢？加拉太书说神传福音给他，耶稣也说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，就显明亚伯拉罕听了福音，相信了福音，神才称他为义。这也意味着什么？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称义，而称义就意味着神不再定他的罪。凡是相信基督的人，神要宣告，你因着基督现在是义人，这个就是福气。若不被上帝宣告你无罪了，那就宣告是有罪的，是要受咒诅的，那不是福气，那是咒诅、死亡、审判，永远与上帝的隔绝。所以这里的应许的是指福音，福音的核心指向耶稣基督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耶稣基督而得福。相信耶稣基督的不再被定罪，领受圣灵，被上帝宣告你的罪赦了，就是这里的福气。我们看见自从亚当离开神之后，人类活在神的咒诅之下，人无法摆脱罪、死亡和审判的阴影。该隐没有办法摆脱，挪亚时代的人也不能摆脱，巴别塔那个时代的人依然不可以摆脱罪的控制、死亡审判的领导。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，通过他的后裔耶稣基督，使万民得福，让那些受咒诅的罪人可以得到救赎，得到永生，得到与上帝和好的这样的一个局面，这是上帝最大的祝福。那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福气？你的福气是什么？你的福气不是金钱的增多，你的福气不是单单身体的健康，这些不是这里所讲的。如果没有基督救赎我们，我们被罪所控制，我们随时遭受罪的公价、死亡的咒诅， 我们随时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，我们是痛苦绝望的，无法改变这样的局面。但是神赐下了应许，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拯救我们，这是对我们的祝福。当我们相信基督的时候，就领受了神对我们的祝福，神对我们的赦罪和宽容。感谢主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求你透过经文的讲解和思考，帮助我们使我们了解救赎的计划，了解你对亚伯拉罕的拣选，让我们深信人不能救自己，若你不开启救赎计划，人类永远活在罪、死亡、审判之下，永不得翻身，永远没有机会。你以主权、以恩典、以怜悯赐下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，我们因信他有了盼望，有了拯救、罪、死亡、审判，这一切都被基督全部的解决掉，我们可以活在你的恩典中，这一切都是赐福，都是你对我们的怜悯。感谢主，愿主帮助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